各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4月17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国楼市的混乱与潘石屹的清醒，第二个是美国和加拿大还能和好吗，第三个是川普最近为什么特别忙。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报4月17号直播一的王健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讲的是财新网报道，中国市场监管总局4月17号通报，拼多多、美团、京东、淘宝闪购、抖音、淘宝、天猫七家平台因为这个幽灵外卖的问题合计被罚 35.97 啊，他就不搞整数 ,36亿啊。那么市场监管总局责令七家电商平台整改违法行为，要暂停新增蛋糕店铺等3到9个月等等。那么其中呢，拼多多罚的最多，罚了15亿，那么美团罚了7.5亿，京东罚了6.3亿，这个三家合计有29亿，占到 80%。 那么监管的重点还是在外卖和即时零售，目标就是订单规模大的互联网平台。那么所谓的幽灵外卖讲的是，就是没有证照的一个餐饮商户上线接单啊，它不是一个餐厅，然后呢就自己搞一个厨房，用假证、用借证、用虚假地址，那么有安全隐患。你这种店是有问题的。那么非常可怕，主要是卫生安全啊。那么通报指出，外卖平台的问题有三点：第一，没有严格审核商户的资质；第二个，放任这个转单的这个灰色链条；第三，就是责任管理没有落实到人啊。那么市场监管总局从2021年罚了一个巨单182亿啊，这是中国历史上不是什么互联网，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罚单。美团罚了34亿啊，这是中国政府大规模对互联网平台进行这个收割的一个开端啊，就发现哎不错呀，你收多少税，一个个收还不如收互联网。食髓知味，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持续到2023年，那么市场监管总局对腾讯、阿里、百度、京东、滴滴这些大的企业进行大规模的罚款。这罚款理由其实很荒谬啊，是十几年前的收购案例，说他们违反反垄断法。然后到了2024年就开始，因为疫情结束，中国经济急剧下行，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收割就更加激烈啊。这次36亿啊，就是理由是平台的审核责任啊，其实就是找个理由罚款啊。中国政府根本不在乎你们老百姓的食品安全问题，这是瞎扯啊。幽灵外卖存在了多久？存在了十几年啊！如果你不会看不见，怎么会看不见？你要罚早就该罚，现在才发现嘛。他就是缺钱了，抓这个互联网来凑凑啊，凑30亿吧，36亿啊。中国政府的特点，中共的特点，他做所有的事情冠冕堂皇啊，冠冕堂皇，就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啊，这个不冤枉他啊。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是法国回声报报道，那么广交会现场讲的是采访广交会现场，说中国中小企业表示伊朗战争导致油气价格上升，尤其对他们影响最大的是塑料价格。珠三角很多塑料厂，塑料价格上涨了30%到50%，这个成本压力非常的沉重，所以他们希望伊朗战争尽快的结束。那么有一名塑料企业的负责人说， 他说他们企业的净利润本来只有几个点啊，几个百分点，你现在原材料价格一上涨，基本上没钱挣，还赔钱。另外，伊朗战争导致供应链出现中断，物流成本也大幅的提升。一些企业原本每个月是要从中东采购原料，那么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受阻，订单也停滞。即便是霍尔木兹海峡马上恢复通航，原材料价格也很难马上回落，回到原位。那原材料价格上涨，迫使企业要提高产品价格，价格一上升，订单就下降，所以一些企业三月份的营收跌了20%到30%。那么更多的企业不得不选择自行消化成本。佛山一家年产150万台塑料风扇，用塑料做的风扇。这个厂家说，他们不敢把成本完全转嫁给客户，怕失去客户，所以他只好自行消化啊。那原材料上涨带动出厂价格回升。那么中国的 PPI 是三月份转正，但是微观层面，中小企业直接承受了压力。实际上他们不仅仅是利润压缩的问题，很多是亏本经营啊，他不敢失去客户啊。这是第二、第三。印度经济时报报道，伊朗战争冲击能源供应，对印度来说影响最大的是吃饭问题啊。印度有60-70%的餐厅因为天然气液化天然气没有了，怎么办？只能改用电磁炉或者是其他的燃料，并且要调菜单，因为你没有电，没有煤气啊，没有煤气，那只好改菜单，缩短营业时间。所以他们的餐厅三月份印度的餐饮行业损失了$85亿。伊朗战争爆发导致液化天然气短缺，印度的餐厅通常用的是液化天然气，那么价格也涨了4-5倍，而且一度断供，所以就变成它没有明火，很多菜就没办法做，有10%的餐厅直接就关门停业。那印度85%的原油是进口，90%的天然气来自中东，所以餐饮业对燃料的依赖度很高，所以它最先受到冲击。从规模来看，印度的餐饮市场2024年是$612亿，今年是$700亿。那原本这个行业处于扩张期，现在一下子被暴击啊！这是第三、第四。HS 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长穆林证实，代理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局长莱昂斯已经提交辞呈，他会把工作会延迟到5月31号完成交接，之后他就会去私营部门工作啊。莱昂斯担任的角色是为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在国会和法院承受的压力进行辩护。那么这些压力集中来自川普政府推动的大规模驱逐行动啊，驱逐非法移民的行动。那么舆论的焦点是在1月份明尼阿波利斯的一起案件，两名美国公民古德和普雷蒂啊，在执法行动中被枪杀。那么这一事件显著的放大了外界对美国政府执法方式的质疑啊。那么从数据来看，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去年2025的财政年度驱逐非法移民的人数达到44.2万。那么大规模驱逐的体系已经成型。HS 指出，在强力执法引发反弹之后，川普政府开始收缩之前的震撼效果的这种宣传方式。白宫内部对前任部长诺姆时期的高曝光的做法进行反思。白宫办公厅主任威尔斯和副手叫布莱尔主张降低冲突感，调整对外表达。而且随着民意支持的下降，白宫也重新包装执法形象，要求霍曼参与重塑对外沟通， 霍曼自己也说他会调整社交媒体的策略，恢复公众的信心。但是从结构上看，那么川普政府的执行体系，就驱逐非法移民的执行体系仍然在扩张，政府正在扩大和私营的拘留机构合作，并且推进大型拘留中心的建设，有超过1400项合作协议已经签署，还有几千名执法人员正在培训。所以结论很清楚，川普政府移民执法的强度没有下降啊，只是呈现的方式暂时表达的比较收敛啊。那么在中期选举临近的背景下，它更像是战术的调整，而不是策略的政策的转向。第五，读卖新闻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雷啊，叫雷，这叫雷号护卫舰啊，4月17号穿越台湾海峡。这是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这个在国会提到台湾有事的相关言论之后，日本舰艇再次通过台湾海峡。那么雷号护卫舰是通过台湾海峡之后就进入南海，他去参加美国和菲律宾4月20号到5月8号举行的肩并肩年度联合军演。日本政府的官员说，这是海上自卫队舰艇第四次通过台湾海峡，前三次分别是2024年的9月、2025年的2月、2025年的6月，这就是第四次就这点。那么2025年的6月到现在相隔了10个月。报道说日本方面在时机选择上更为谨慎，因为中日关系现在非常的敏感。那么所以呢，他高市早苗已经向主要的国家说明了日本的立场和中日关系的现状，所以日本内部研判认为外部环境已经逐步的稳定，所以就决定台湾海峡的通行行动啊。那美国方面继续强调台湾海峡属于国际水域，各国享有航行自由，美国舰艇也持续的通过台湾海峡。中国外交部当天表示，日本此举损害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已经向日方提出抗议。不知道这抗议啥啊？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啊。中国的军舰开到了北海道和它的京津海峡，中国的军舰穿过了日本的京津海峡。京津海峡其实不是国际水域，只不过日本开放京津海峡。你穿越台湾海峡他去抗议，我不知道他抗议啥。所以双方两中日关系是已经到了一个这样的地步了。第六，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明尼苏达州亨内平县检察官叫莫里亚蒂，4月16号向亨内平县地区法院起诉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摩根，指控摩根2月5号在62号高速公路上用持枪指向另外一辆车，构成二级袭击重罪。这是明尼苏达州针对川普政府的移民执法人员提出的第一起刑事案件。那么当时摩根开着一辆黑色福特的 SUV 在高速公路的右侧路肩高速行驶，车辆没有执法标志啊。那么有一辆车辆将车头稍微挪向路肩，试图阻挡摩根的车辆，摩根掏出枪指向车内的头部啊。那么车内的两个人拍下视频并且报警。莫里亚蒂表示，通常情况下州政府很难去追究联邦执法人员的刑事责任，因为联邦执法人员他们执行公务享有广泛的豁免权，而且联邦政府通常会拒绝向州检方提供信息。但是这个案件不存在这些障碍，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直接去现场取证。那么所以他们就直接就告了。这是第六第七自由时报报道。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中期间，中共中央台办宣布十项会台措施，推动这个，其中要一项是要推动恢复两岸客运直航。那么中方之后两次致函台湾陆委会，呼吁尽快重启航线。陆委会4月16号回应说，目前航班回程的载客率偏低，台商人数不足以支撑航线的运营，应该先解决观光团的问题，再评估扩展航点。那么陆委会当天发布了5点声明回应中方的呼吁。第一点，任何交流不应该附带政治前提，也不应该成为国共交易的筹码。第二，十项涉台措施绕过了政府，台湾政府发布，暴露了国共交易的本质。第三，中方选择当前时间点来致函，意思就是施压台湾政府，要求公权力配合国共两党的会谈。第四是现有航点和运量已经足够，并没有立即开放直航的迫切需要。第五，未来会按照需求调整，不受统战和政治操作的影响。那么陆委会的表态的核心内容，核心的用意是要划清界限，把航班的安排和政治议题切割，避免形成这个政策被动。这是第七、第八。东洋经济报道，本田将会关闭在中国的两座车厂。广州的广汽本田将会在今年6月停产。那么武汉的东风本田将会在明年停产。那么届时呢，本田在中国本田在中国的产能会从目前的120万辆下降到72万辆。本田在2025年在中国的销售量是 64.7 万辆，同比下跌 27%。这是一个本田。那么与此同时，丰田采取不同的策略。丰田是去年9月到今年3月丰田在中国卖了一款车，是叫博智 3X 的电动车，纯电的电动车，卖价是 8.9 万。这辆车的销售在合资电动车里排名第一。那么博智 3X 是丰田去年3月推出一个10万级的纯电 SUV， 售价前面为什么又讲啥意思呀？哦，卖了 8.9 万，卖了 8.9 万辆啊，卖价是 10.98 万人民币啊。那么现在的中国汽车市场是什么呢？中国汽车市场是中国政府对电动车高额补贴，电动车的车价就很低啊。电动车的车价很低意味着什么？燃油车就卖不动。所以实际上现在的情况就是中国的电动车大量的出口啊，然后电动车呢，中国的电动车呢又把整个汽车市场给灭了啊，因为燃油车不挣钱，因为电动车很便宜啊，因为电动车政府补贴，这就是中国市场的现状。本田的选择就是收缩我的产能，我既然不挣钱，我就不做这个市场。丰田是什么？丰田就是我出一款低价车切入市场啊，还是要打啊，这丰田还是要打啊。中国的媒体呢就说外资企业是打不过这个中国的企业，所以他们才退出市场。他怎么会打不过你呢？他是不跟你打。为什么？因为你有政府补贴，然后呢你不挣钱你都能干。他不挣钱不行啊，他要挣钱啊，他必须挣钱。他不挣钱他不完蛋，他上市公司啊。所以这个完全是不同的逻辑啊。他不是打不赢，你要打你怎么打不赢？别人造车造了上百年呢。第九，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全国广播公 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4月16号宣布收到两笔总值 1.13 亿美元的捐款。那么第一笔捐款是8000万美元，这是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史上最大一笔 单笔捐款。他这笔捐款来自康尼鲍尔默，康尼鲍尔默是这个鲍尔默，史蒂夫鲍尔默的太太，他曾经担任过这个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董事，所以他就捐款。康尼鲍尔默说，他说支持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是因为公众知情权是社会基础，民主需要强大而且独立的新闻机构，这是第一笔。第二笔是3300万美元，这笔捐款是匿名捐款。那么背景是去年五月川普签署行政令，要求停止对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和公共电视网的直接资助，国会随后撤回了原本拨给公共广播公司的10亿美元的资金，导致陷入了运营的困境。那么全国公共广播电台联合科罗拉多州等三家电台去年5月28号起诉川普政府违宪。那么联邦地区法官莫斯3月31号裁定行政令违宪，总统不能因为不同的媒体观点通过财政手段施压，但是这个裁决呢只针对行政令，他没有涉及国会拨款的问题，所以他们到现在还有资金的缺口。这是第九第十。路透社报道，4月17号是缅甸的新年，缅甸总统发布特赦令，那么特赦4500多名囚犯，其中就包括前总统温敏还有昂山素姬，昂山素姬是资政，那么温敏和昂山素姬是在2021年军政府政变被逮捕，一个是判了12年，一个是判了27年。昂山素姬现年是80岁，就算是服减刑之后他还要服刑20年。昂山素姬叫敏昂莱政变，敏昂莱政变之后抓了3万政治犯，目前还有2万人被关押。所以这次所谓的特赦其实规模是很小的。敏昂莱政变之后他多次承诺要选举，但是不断的推迟，今年4月3号敏昂莱在军方主导的议会中投票中当选，其实那就是假的，跟中国的人大是一样的。国际人权组织认为这次特赦主要是为了改善形象，他并没有改变缅甸的政治现实。第十一，澳大利亚 SBS 电台报道，新南威尔士州劳资关系委员会4月16号裁决，未来三年这个新南威尔士州的护士工资提高 16%-28%， 这是新南威尔士当地护士群体20多年来最大的一次加薪。案件源于护士和助产士协会去年起诉州政府要求加薪 35%。 护士协会提出的理由包括生活成本上升、工作强度增加、技能价值长期被低估。委员会的主席说，护理行业长期被低估，这种情况和行业女性占比高有关。那么护士在澳大利亚长期稀缺，也是技术移民的重要类别，所以护士可以去申请去澳大利亚，他们非常需要这个护士啊。美国也是，其实美国也缺护士啊。十二，法新社报道，菲律宾安全部队4月17号在南部的马拉瑙地区和伊斯兰武装组织发生交火，那么枪战中这个菲律宾安全部队击毙了10名武装分子。军方说军警进入马兰陶镇附近执行逮捕令，目标是毛特组织的成员。毛特组织呢长期活跃在棉兰老地区，它和极端组织有关，军方说 这个组织呢涉嫌策划今年一月份的枪击事件，导致了陆军第一步兵师四人死亡一人受伤。行动过程中，这个去逮捕行动过程中拒捕，双方就交火了一个小时，枪战了一个小时，政府均无伤亡。对方就击毙了对方十个人，缴获了枪支和炸药。那么毛特组织曾经参与2017年马拉维的冲突，造成严重的破坏。那么目前菲律宾军方持续的通过清剿行动打击毛特组织的残余部分。这是第12、13一年一度的天琴座流星雨再次出现。美国宇航局说，人类观测天琴座流星雨有2700年的历史。美国流星学会说，流星来自撒切尔彗星的残留物，那么在峰值的时候每小时可以看到18颗流星，肉眼可以观测。那今年美国最佳观测的时间是4月21号深夜到4月22号的凌晨，那么中国最佳观测的时间是4月22号的深夜到4月23号的凌晨，那么日本最佳观测的时间是4月23号的凌晨，澳大利亚最佳观测的时间是4月23号的凌晨。南半球的观测效果不如北半球，大家可以准备看流星雨了。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王健每日新闻啊。那我们来讲第一个主题，这个美国和加拿大还能和好吗？美国总统川普4月15号签署了一批管道许可，这批管道许可等于放行了美国和加拿大之间原油成品油跨境管道的运输。那么这批许可证，实际上就许可证，既包括新的管道建设，也覆盖既有管道的持续运营，目标是扩大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能源输送能力。白宫的文件显示，关键的许可是允许巴肯，这家公司叫巴肯管道公司，在北达科他州有个县叫伯克县，伯克县的美加边境建设并且运营管道设施。那么巴克管道公司是 Enbridge 下面的一家子公司。Enbridge 是整个美国加拿大的油气网管的公司，它整个控制的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油气管网公司，它是美国能源运输体系的核心载体。Enbridge 那么川普政府同时还向 Enbridge 发放了多项许可，涉及北达科他州和密西根州边境的既有管道。 Enbridge 去年11月启动了一项14亿美元的扩容计划，扩大加拿大油砂原油输送到美国南部的管道能力。第一阶段在横贯加拿大的主干管网增加每天15万桶的运力，那么直接连到美国的中西部，同时再增加从伊利诺伊州输送到美国墨西哥湾沿岸的运力，每天10万桶，就扩容。那么墨西哥沿岸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这个炼油中心，它就是具备这个种植油砂原油的能力，处理这个重砂，这个它的炼厂的设计就是拿加拿大的叫种植砂油砂原油，油砂盐里面提炼出来的原油。那么这些新增加的运力预计在明年之前，就今年年底能够实现。那么第二阶段的扩容正在规划当中，它的目标是要到2028年再增加每天25万桶的运力。那么这个布局其实去年就已经开始启动，川普在第二个任期开始之前，加拿大的阿尔伯塔省政府已经在和 Enbridge 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 扩大对美国输油的能力。那么加拿大提供种植原油，美国提供炼油能力和终端市场，这是美国和加拿大之间既有产业链的依存关系。那随着伊朗战争爆发，引发能源危机，美国总统川普正在调整他之前的强硬姿态，用更务实的态度来面对加拿大的石油资源和跨境的管道体系。那么从更大的背景上来看，实际上中国的全球的能源体系正在同时发生分裂。随着天气的转暖，美国天然气的需求开始下降。美国国内的天然气的价格跌到了多少？跌到了2美元到 2.3 美元之间，跌幅超过 50%， 跌到一半腰斩。这个价格已经接近企业的成本价。但是由于天然气的价格对冲的效果，所以美国的能源指数整体是比原油的指数要弱的。那么这是一头，美国这一头。那么另外一头是中东，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欧洲跟亚洲天然气价格不断的上行，而且不断的断供。欧洲 TTF 维持在16到17美元，亚洲的 JKM 接近20美元。欧洲和亚洲的天然气价格和美国本土的天然气价格之间7到10倍的差价。那美国的天然气主要来自页岩气，就是开采页岩油过程中产生的伴生气。那只要你油井开始运转，这个天然气就持续的产出，所以它的边际成本很低。只要它开采页岩油，你这个天然气就会有。而且天然气你要长途运输，你就必须变成液化天然气。美国现在的问题是美国的液化能力有限。那现在美国的液化已经满负荷运行，所以美国出口天然气的能力非常有限，因为它没办法液化。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美国的天然气产出来了，运不出去，因为天气转暖，取暖的需求下降，结果价格就暴跌。而中东天然气采出来了，运不出去，用霍姆斯海峡被堵了，所以全球天然气市场就被物理的切割，有需求的亚洲，有需求的欧洲没有天然气，而这两个生产天然气的地方呢，又运不出去，就这个问题。所以呢，同样的问题其实也在石油体系，美国大量的生产页岩油，页岩油属于轻质油，你要生产柴油，你必须种植原油。那美国的墨西哥湾的沿岸的炼油厂主要适配的是种植原油，所以呢，美国只能怎么办呢？美国的轻质原油自己不耐受啊，美国就只能出口轻质原油，就是出口页岩油，同时进口加拿大的种植砂岩原油。所以实际上，美国跟加拿大形成了一个非常稳定的结构。川普说我们不要你们的石油，这是不对的啊，因为这是不可能的。美国和加拿大相互依赖，美国墨西哥沿岸的炼油厂如果不进口加拿大的种植原油，它不能够从中东的是轻质油啊，它要从哪里进口？从委内瑞拉进口。所以为什么川普去搞委内瑞拉？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委内瑞拉也是种植原油啊。那么但是委内瑞拉的量不够，所以呢，实际上美国和加拿大相互依赖，它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所以说伊朗战争带来的能源危机抬高了美国和加拿大中间他们这个产业链的价值，这也是川普签署这个管道许可的原因。这是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我们讲讲川普啊。 川普为什么最近特别忙，这是一篇纽约时报的评论啊，我把它稍微改了一下。这篇评论说，他说短短12个小时之内，川普先发了一张人工智能生成的图片，把自己描绘成耶稣啊，然后又公开挑衅这个教皇利奥14世啊。随后呢，川普又说伊朗战争很快就要结束，然后又威胁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说鲍威尔如果不离职，就解雇他。纽约时报说，这一系列的动作是川普的惯常操作，就是通过不断的制造有争议性的话题来主导舆论焦点。他说以前这些年呢，过去多年，川普反复都用这个策略，而且每次都取得效果。但是这一次情况不一样，因为这次川普没办法靠社交媒体发帖就从伊朗战争脱身啊，因为这场战争既没有国会授权，也缺乏选民支持。那么到了星期三，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记者会结束的时候展示一座79米高的凯旋门设计图啊，川普计划在波托马克河畔建设这座凯旋门建筑物啊，用于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啊。文章说，他说对于试图跟随川普节奏的人来说，这一连串的动作实在太令人眼花缭乱啊，但是核心的问题仍然存在啊。什么存在呢？啊，伊朗战争打着呢，然后呢中期选举就快到了，而且中期选举的主题是生活成本，生活成本是中期选举的主题。在这个背景之下，和梵蒂冈教廷发生冲突，即便对川普来说，文章说，难道不是有点太极端了吗？文章说，和以往一样，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你问谁，问的是谁。那么共和党有一个民调专家叫惠特埃尔斯，他其实是选举专家啊。埃尔斯很有经验，他说中期选举的关键变量是什么呢？是总统的支持率。根据历史数据统计，总统支持率高于 50%。总统所在的这个政党，你比如说就是共和党，川普，比如川普的支持率高于 50%， 那共和党在众议院会失去中期选举，就算你高于50%，都会失去14个议席。但是如果总统的支持率低于 50%， 那就失去的席位就会增加到32个以上，这是历史数据显示的啊。那所以呢，关键的变量是总统的支持率。川普总统现在的支持率只有 39%。川普第一个任期的支持率最低跌到了多少？ 34%。那现在距离中期选举剩下几个月的时间，那留给共和党领导人的选项不多了。那有些人开始谨言慎行，有些人开始温和地劝川普多关注经济啦，因为中期选举的主题大家最关心的是生活成本，因为通胀。那这位共和党民调专家埃尔斯说，川普的行为模式始终如一，所有的动作取决于一个判断，就这些动作是不是会影响支持率，或者能不能改变选民对川普的看法。这就为什么他这么忙啊。好，我讲讲今天的还有最后一个主题啊，我们多讲几个啊。中国楼市的混乱和潘石屹的清醒。潘石屹最近发了两个帖子啊，所以我们还是要讲一下，因为很多人关心他啊。因为潘石屹毕竟还是个大 V 啊。我们从哪开始讲呢？我们从网信办开始讲。网信办4月15号通报，深圳网信办4月15号通报，他查处了13个房地产自媒体的账号。他给这些自媒体归纳了4大罪状， 一个是诱导性营销信息，一个是虚假信息传播，一个是没有备案啊，开展经济业务，最后一个是夸大负面信息。然后他把这个典型案例公布的这个典型案例，什么深圳新房可提前返佣，返佣，他说这个账号呢是以返佣的名义发布行销的信息，存在兑现承诺不兑现的潜在风险。他说查处他的理由是扰乱房地产交易市场的秩序。这叫什么？这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那么还有什么呢？还有账号，还有就是安安看房66啊，在深圳探房，我都没听说过这些账号啊。17带你看好房，雪梨探豪宅，深圳淘淘带你看好房啊，深圳探房陈公子，大红薯探房，深圳新房小时传播，他说这些账号传播涉房地产领域不实或者是误导性的信息，误导公众啊，说这么多啊，这么多啊。那么没有通过备案程序的，包括什么花花探房记录啊，什么深圳豪宅周 Sir 啊，这个王金峰 Justin 啊等等啊，那么说他没有办手续啊，所以他就查他。通报说还有一个叫深房情报站，唱衰这个深圳楼市，那么刻意炒作热点啊，歪曲市场公开信息，这都是把事情拧过来一下说啊，然后传播涉房企和楼盘夸大性负面信息啊，扰乱房地产市场预期和信息传播秩序。深圳网信办说，深圳市将会持续的深化房地产领域的网络环境整治，从严处置违规账号，助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反正你现在看到的所有的罪名呢，你把负面的那个掰掉，就是你就知道他们干的是正常的事情，他们干的是正常的事情，只不过叫他们封口，不让他们说话。为什么？深圳房价跌得厉害。同一天，国家网信办和金融监管总局又处置了一大批社交媒体账号和网站，理由还是一样的，散布不实信息，开展荐股、炒作虚拟货币等。啊，那么一个是散布资本不实信息，有什么？其中有一个我知道，叫杰克船长宏观策略，啊，点名点他。还有个是北熊猫也点他啊，两个，这是一个。另外还荐股的就很多，我就不念了啊。荐股，一个是荐股，一个是宣传炒作虚拟货币交易啊。因为现在币圈又火起来了，又开始查啊。然后就是散布金融领域的黑灰产业链啊，等等啊，我就不念了。大家知道为什么现在还有人在买房子买股票吗？为什么？就是网信办把那些他们不喜欢的账号全封掉，那剩下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他不喜欢的全部封掉，剩下的全部都是唱好的账号，让中国人去买房，让中国人去买股票。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不知道，在国内生活的人他其实是不知道中国楼市到底在发生什么事情的啊，所以这为什么会误判啊？那今年这个官方媒体狠狠地炒了一把，说三月份中国楼市小阳春，二手房，特别是二手房小阳春。但是实际上我们看一下人民银行三月份公布的数据，住户部中长期贷款是多少？全国三月份住户部就是消费者中长期贷款只有2953亿，还在跌，比去年跌10%几。那你想一下， 中长期贷款基本上你就把它看成按揭贷款就好了。全国这么多个城市，一个月的成交量不到3000亿，哪来的小阳春？哪来的小阳春？那么最近房地产市场受关注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许家印啊，许家印被上庭受审啊，那终于搞了2年多，终于开始上庭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潘石屹地产大佬4月6号，他先在他的公众号很长时间没有更新，他悄悄的发了个帖子，这个帖子的名字叫我命由我也由天。大家很吃惊，因为这个文章的发帖的 IP 地址在北京。那大家又翻这个读者留言的时候，发现潘石屹的 IP 地址又在美国。我猜哈，这个帖子是他发给国内的人帮他发的，我估计是这样。啊，估计是这样。所以他在后面评论一下 ,IP 地址在日在美国。10天之后，4月16号潘石屹又发了一个帖子，题目叫我的反思。为什么呢？因为2天前4月14号这个许家印上庭，新闻出4月14号在深圳上庭受审。那潘石屹帖子一上来就说这几天和朋友们聚在一起，话题绕不开房地产出的大事儿。造成的损失，他就没讲名字，没讲许家印的名字啊，造成损失数以万计来计算，整个行业几近崩塌，这件事情给无数家庭和整个社会带来的伤害，可能要几年甚至十几年才能慢慢的平复，这话说的很中肯啊。那么说看到媒体报道，相关的当事人已经认罪悔罪了，他说这些年经历的事情，很多场景还在眼前，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这些做房地产的人应该好好的想一想，从中到底学到了什么。他说30多年走过的路，我们得正视，这个学费太贵了。他说我看了一些专家的评论和反思，各有道理啊，哒哒哒哒一堆啊，但问题的根源到底是什么？他说我说的未必对，但是我想把我这些年经历的看到的坦诚说出来。后面就讲他的对这个行业的看法，其中有一部分讲估计这个帖子他说这个舆论管控啊，很严重啊。这个帖子当然显然让网信办感到不安，于是这个帖子很快就消失了。中国楼市正在经历一个残酷的严冬啊，那潘石屹是上了岸的地产大佬啊，他的话呢，有些人爱听，有些人不爱听，网信办肯定不爱听，中国政府肯定不爱听啊。中国政府为什么不爱听？因为他已经上岸了，他上了岸，中国政府鞭长莫及，你还跑出来讲话，肯定不高兴嘛啊。潘石屹撤出中国市场的时间，跟李嘉诚不相上下。李嘉诚是2013年开始撤，2013年，李嘉诚撤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李嘉诚跟习近平的互动，让李嘉诚有点心理啊，有点想法。还有就是香港特首啊，这两个原因。所以李嘉诚一看形势不对，我就撤吧。潘石屹大概是从2014年开始撤啊，潘石屹撤呢，我觉得没有认知的问题，因为你在中国做房地产，你对共产党是啥你不知道吗？你应该很清楚。特别是潘石屹又有一个任志强这样的好朋友啊，任志强退休，潘石屹离场，我觉得潘石屹离场跟任志强退休有很大的关系。所以2014年潘石屹是卖掉上海海伦广场跟静安广场82-3亿吧，82-3亿。16年再卖掉世纪广场。因为潘石屹是重仓上海。 所以它实际上你看卖来卖去都卖上海，因为上海的更值钱，卖了世纪广场，卖个虹口 SOHO， 再卖凌空 SOHO。 2014年到2019年潘石屹大概回流资金大概有300个亿，到了2019年然后就是黑石的潘石屹 SOHO 中国的 CEO 是原来黑石房地产部门的主管，所以你看潘石屹他一早已经布局了，他早的就把黑石集团的房地产的负责人给拉到他那里做 CEO， 所以最后是黑石集团提出30亿美元收购 SOHO 中国，全面收购。结果6月份宣布，9月份市场监管总局展开反垄断调查，所以这个一调查呢，当然黑石就不干了。那整卖不让卖，那怎么办？那就散卖，这难了，这哪拦得住潘石屹就慢慢的卖呗啊，所以他基本上应该是手上的资产应该是清空了。那2020年潘石屹到了美国，然后就一直在纽约住着，所以基本上潘石屹、张兴他们一家就成为美国的华商。所以你现在来看，如果没有算错的话，潘石屹家族的财富现在应该有300-400亿以上，应该有300-400亿，因为之前还有分红什么的。当然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不是他有多少财富，是他在2020年他还能离境啊，这就是许家印这些中，他和许家印和其他房地产开发商大佬、房地产大佬最大的区别。你看一下现在中国的这些房地产大佬还有几个能够离境的？没几个，全部都是边控。所以2020年这个潘石屹还能走，所以这个就很厉害，这个非常厉害。所以很多人看到的是潘石屹现在啊，这个家族办公室有管着300-400亿的资产，他天天晒太阳挺高兴，他就看到的是结果。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他当时种下的因，他这些因是怎么来的？这跟任志强有关，但是不仅仅跟任志强，跟潘石屹自己的为人是有关系的。他的为人决定了他现在的处境，这就是种下的因，现在你看到的是它的果。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明县美丽国采菊，谢谢啊。情况之前有美国记者采访潘石屹的老婆张兴啊，其中聊到中国经商到处是行贿受贿，后来又问他对于中国的民主还要等多少年，要不要等20年，要不要20年，他摇摇头说现在中国需要的只有推翻共产党这一件事，然后就是民主社会，其他根本改变不了中国。那个采访我看到了，好像 CNBC 的，很多年前呢。情况今天有网友表示，他不懂为什么台湾政府不怒怼郑丽文，是没有底气。结果台湾人都和他讲，没有必要，你看看中国开的条件，有开和没开一样，鸡肋到不行。而且直接讲，执政的合法性是民进党，一群乌合之众的事情，和画大饼、纸上谈兵差不多。对啊，就是这意思。何必跟他起劲啊？提问：当今中国生育率低的原因是跟当年毛泽东发动一系列的运动有关系吗？有人说这是毛泽东给当今中国埋下的地雷。跟毛泽东有没有关系？跟毛泽东没什么关系，跟毛泽东没计划生育。现在 现在生育率低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计划生育。计划生育直接让人口出现了一个急剧的下跌。所以现在出生的孩子的少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育龄妇女少了。因为你人口突然在这个时候突然降下来了，那育龄妇女少了。育龄妇女少了，你自然孩子就少了。除了孩就是除了育龄妇女不愿意生之外，还有就是育龄妇女本身人数就少了。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看这个第二个原因就是不愿意生。第一个是人口下降，人口下降的原因就是跟计划生育有关。第二个原因是什么？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现在的这个社会环境，社会环境很恶劣，大家就不愿意生。生活条件好，大家欣欣向荣，大家愿意生，有未来。你现在大学毕业生有哪几个能找到工作的？没几个找到工作的，大家都觉得没有未来，大家就觉得没未来，我为什么要去结婚，又为什么生孩子？这是根本原因。跟毛泽东现在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跟毛泽东当年埋下的雷，我不知道你这个逻辑是啥，我不知道是说的是啥，你得有直接的逻辑关系才行啊。光比喻不行，光比喻不行啊。情况和观点，上回网友说，既然有闲钱在大陆里存着，除非做了稳妥而且收益还行的产品，还是可以考虑存在香港。香港美元定期是 3%， 港元 2.2%， 还能买美股。同时香港资金进出自由的多，就是弄出去麻烦点。电汇我不知道其他地方如何，反正这里要提供很多材料，包括资金证明、用途等等。王先生说的对，外汇管制是管不了的，顶多慢些麻烦些。是的，外汇管制是没有用的。这就有点像什么呢？这就有点像这有点像疫情、啊、疫情是啥？疫情就是那些病毒、啊、那些病毒呢你是没办法阻挡它传播的、啊、那除非什么呢？除非打了疫苗，除非打了疫苗。外汇管制反正你要搬你总是可以搬得去，但只不过是时间问题，碰一下碰一下碰一下最终出去了。观点，恒大、碧桂园、万科破产泡沫硬着陆，负资产成为十年内购房者的苦熬。嗯，那当然是啊，哪是十年，也不是哪止十年，按揭贷款最长多长？三十年，日本就三十年，中国也会是三十年。等大家都把房贷还完了，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啊。情况现在，国内无意义的垃圾时间已经渐入佳境。除了政治斗争的结果以外，国内新闻和信息相比几年前来说，全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这就说明社会活力已经降得很厉害。真心希望大家都能熬过这个冬天，迎来自由和光明。OK， 情况网络管控更厉害了，用了几年的 VPN， 今天断网，想了很多办法才翻出来。不看到王老师，感觉前途迷茫。OK， 谢谢啊。观点，我觉得中共此次修改不明财产来历下限数额到300万，明显是最后弃权的准备。为的是给中共卖命的走卒们最后捞取财富的机会，然后弃权逃跑，丢下的只是贫苦的普通百姓，因为太子党们已经富足，而下边权力小一点的公务员们确实没有捞太多的油水，因此给他们一个最后的机会。请问你对红色贵族有什么看法？红色没有贵族，红色全是破落货，他有钱也不是贵族。为啥？贵族的特征是什么？贵族的特征有道德，贵族要有道德要求，贵族最重要的特征是道德，道德的要求。红色，这帮红色哪有道德？没有道德，他没有底线，没有道德底线，所以没有红色贵族，只有红色的破落货，再有钱也是破落货啊。情况开放福建和上海到台湾旅游，目前只是中国单方面同意，台湾兴趣不大。嗯，嘿， 我们讨论都不讨论是最好的回应。观点中国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习近平一个皇帝，有千千万万个皇帝，千千万万个习近平等着上台。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